各位菩萨同修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8月10号。今天早上呢，我看到一则新闻呢，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青康藏高原的上空呢，即将要出现一个臭氧层的破洞。我们知道这个南北极呢，已经出现了这个臭氧的一个大的破洞。那这个臭氧层呢，是保护地球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保护罩。像来自太阳的这个红外线呢、紫外线呢，都是要经过这个臭氧层呢，才能够把它过滤掉，让人呢暴露在阳光下，才不会被这个红外线跟紫外线所灼伤。因为在南极的这个臭氧的破洞呢已经出现了，所以在纽西兰、在澳洲呢，最近几年的这个皮肤癌的比例呢可以说是直线上升。所以你现在在这个纽西兰跟澳洲呢，如果你出门直接暴露在阳光下是非常危险的。那接着这个南极之后呢，就是北极的这个上空呢出现了这个臭氧层的破洞。然后现在呢，很多的这个现象已经显示呢，可能在这个青康藏高原，也就是西藏的上空，会出现第三个臭氧层的破洞。那如果这个破洞出现之后呢，因为譬如说啊，最近几年在西藏呢发生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比例已经越来越高，而且白内障发生的年龄呢大概平均提高了5到10年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在西藏附近的这个高山，就是喜马拉雅山的这个雪线呢，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已经上升了150公尺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周边的这个温度呢正在快速的这个上升，所以使得这个雪线以上的这个积雪呢已经越来越少了。那如果这个事情继续在恶化呢，那也就是说在青康藏高原的这个生物，包括这个动物、植物还有人类呢，整个生存的环境都要发生很大的变化。然后呢，这个降雨量呢、河流呢，啊，都要产生很大的变化。所以去年呢，我看到一个报道，就是说西藏呢达到了有记录以来这个最高温。那没有想到今年呢，就是今天呢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消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这个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呢，是在快速的恶化。所以我们大家好，随时要有一个警惕。也许你房子很多啊，银行的存款很多，但是如果我们地球的这个环境将来呢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，那你房子再多有什么用？你在银行的存款再多会有什么用？当然我们现在不是鼓励大家呢去做一种逃难的准备，因为呢地球只有一个，目前我们所知道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也只有地球，所以你往哪里去逃？所以我想一方面呢，我们大家呢要一起来投入这个关怀地球环保的工作，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要有一种无常的警惕，要有无常的警惕。今天只有我们认真的来学习佛法，做心地功夫，那么不管这个地球未来的环境如何的变化，我们对自己的生死啊，要有一份最起码的把握，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，内心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沉重啊，所以也跟大家呢来相互的这个共勉呢，就是对这个无常迅速这四个字啊，大家一样要多一份的警惕。上一次呢， 也可以说上两次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跟各位来讨论这个般若法门。这个般若法门呢，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一个学习的重点之一。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般若法门呢，落实在现实的生活里边呢，那就是我们要学习一种态度。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，要学习一种不对立的态度。那这个呢，跟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习性基本上呢，它是不一致的。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呢，是完全建立在一种这个相对的、对立的这样一种态度上面。好人呐、坏人呐、黑啦、白啦、是啊、非啊、对啊、错啊、善啊、恶啊、上啊、下啊、前后啊，我们是根本就是活在一个对立的世界里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前一次我跟各位分析过，因为我们的思考本身就是二元对立的。也就是说，从我们人类有这种思维开始，我们的思维就落入二分法。只要我们一开口说话，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二分法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不是是就是非，不是正就是反。所以我们要在世间法里边要去入般若法门，几乎是不可能，几乎就是缘木而求鱼。可是学习佛法就是要带你回头，要我们回头走向般若法门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就是不对立的态度。凡事要从一个不对立的角度去思考，凡事要宏观，凡事要看一个整体。凡事呢，不只是看到现在，而且看到现在跟过去、现在跟未来的关联，也就是这个缘起性，整个时间与空间的一个广大的、无穷无尽的这个缘起性。那如果我们常常这样的思维，我们常常从这个角度去升观，你会发现呢，你的那个智慧，你那个看事情的那个眼光啊，慢慢慢慢慢慢就跟般若法门相应了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角度。那么譬如说，在这个《维摩诘经》里边呢，对这个般若法门呢，有非常详尽的发挥。那诸位呢，如果有时间啊，能够请得到这个《维摩诘经》的话呢，非常的希望大家啊，在《维摩诘经》的般若法门品啊，下一点功夫来详读。我觉得在各种的注解里边呢，像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跟这个他的门下的弟子们，包括僧肇法师、僧瑞法师合著的这个《维摩经注》呢，这个是目前我们读这个《维摩诘经》呢非常好的一个注解。那么，另外马来西亚的这个竺摩法师啊，他也写了一部这个《维摩诘经讲话》，也可以说目前我们读《维摩诘经》呢相当好的一个这个下手的一本书啊，很重要的参考的一本书。那么，譬如说，麻烦把投影片打一下。像在这个《维摩诘经》的入般若法门品里边呢，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呢。比如说上一次我们跟各位谈过啊，比如说法自在菩萨说，诸人者生灭为二，法本不生，今者无灭，得此无生法忍，是为入般若法门。那么这个话呢，是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，生生灭灭呢，这是对立的，二就是对立，所以说生灭为二。但是法本不生，为什么说法本不生呢？因为诸法是因缘所生法，无自性的，所以并不是真正有一个独立的法在那里发生的， 并不是真正有一个独立的法呢，说在一个那个地方突然的这个冒出来的，没有，只是因缘的改组罢了，只是因缘的推移罢了，只是因缘的转换罢了。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啊，知道因缘在推移，因缘在改组，因缘在转换，所以不生不灭的。所以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啊。契入了这个境界，你的心契入这个境界，契入这个法性，就得无生法忍，就证这个无生法忍。我们跟各位解释过很多次，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呢？就是这个心，当下这一念心，不随万法生灭而生灭。万法这个现象上来讲是生生灭灭的，可是我这个心呢、啊，不随这个现象的生灭而生灭，这个心是如如不动的。这个心的如，契入法性之如，所以说如如不动。这个时候叫做无生法忍，忍就是安住的意思，就是这一念心已经安住在什么呢？不生不灭的这个法性上面了。为什么说这个法性是不生不灭呢？因为这个法性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呢，它是一个无自信性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契入这个无自信性，这个无自信性呢，它是不生亦不灭，不增亦不减，不垢亦不净。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不要做现象解，也就是不要从这个现象上面去看，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这个现象啊，总是时空的这个生灭，总是这个万法在这个时空的这个变化的这个当中了、啊，好像不断的生生灭灭，不断的这个生生灭灭。如果你从现象去看，你就没办法契入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晓得呢，这一个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这个诸法的空性，其实就是要回到我们自己当下这一念心来契入。诸位你现在想想看，你的觉性，你的觉性何曾生又何曾灭呢？我们每动一个念头，只要我们回光返照，我们所有动的一切的这个念头的当下，我们的觉性都一直在那里照。不管你起是好的念头啦，不好的念头啦，你做的是对的事情呢，做的是不对的事情呢，你高兴呢，不高兴呢，这个觉性呢，从头到尾就是不曾生，也不曾灭。为什么说它不生呢？因为它本来就在那里呢，何必要生呢？为什么说它不灭呢？因为它一直在那里啊，为什么说它灭呢？所以这个觉性呢，是不生不灭在那里的。每一个人，你当下这一念心都有这个觉性在那里。为什么它不垢不净呢？你就是做了坏事了，动了坏的念头了，介入了一个不好的境界了，你这个觉性呢，并不因为那个境界不好，并不因为你的念头不好，然后你那个觉性有一点被污染，没有，觉性就是那么中立，那么超然，那么不被污染的。你的觉性也不会因为说，因为你现在念佛啊，念十万佛，不会说因为你现在呢，哎，持这个六字大明咒啊，持了这个一百万遍、一千万遍、这个一亿万遍，然后说你的觉性呢、啊，清净一点了，神圣一点了，没有，你的觉性绝对不会因为好跟坏而变成被污染，或者是更清净，这叫不垢不净。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验得到的，每一个念头当下你自己都可以觉察的。为什么说不增不减？是不是因为你一日十万佛，你这个觉性就增加一点呢？没有，它还是在那里。你修行它还是这样子，你不修行它还是这样子。哎，你说那如果这样讲，我们何必修行呢？不错，就觉性的本身是不假修行的， 是不需要修，也没有所谓正的，无修无正的，只不过是什么呢？我们被习气所牵引了，因此才需要做一些修行的功夫，因此才有所谓修，有所谓正。这个修也好，正也好，都是对着习气讲，不是对我们的觉性来讲的。所以我们要说这个无生法忍怎么来成就，就是我们学习的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心啊，要保持在那个了了分明的上面，要保持在那个念念分明的上面。你只要把这个心保留在那个念念分明的这个上面，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觉性就起作用了，它本来就在那里，但是怎么呢，这时候它照得出去嘛，你本来把它遮住它就照不出去啊，它本来就很亮，可是你把它放在盒子里它照不出去啊。现在把这个盒子把这个屏障撤掉，哎，它就能照啦。所以我们要契入这个觉性，最重要就是平常的生活里面呢，要做念念分明的功夫。只要你念念分明的功夫增强了，然后呢，相对的你的习气的力量就减弱了。当这个习气的力量慢慢慢慢慢慢的这个减弱了，到最后习气没有力量了，就好像灯打开了嘛。所以我们放眼看过去，什么都是看得非常清楚的。这时候习气不会束缚我们，这个心从这个念念分明的这个当中，慢慢慢慢慢慢，它一切的这个法呈现在面前的时候，他就是关照的这么清楚。这个时候怎么呢，叫做备尘合觉，就是不随这个六尘打转了，你回到你的觉性上面来了，你能够守住这个功夫，守住这个境界。当然说功夫是多余的话，当你到达这个境界的时候，就不用再讲什么功夫了，因为你回到觉性上面来的时候呢，就不谈什么修，谈不谈什么正了，只是相对于我们的习气，所以我们要修，修就把它修掉，把它修理修理，啊，对治对治。所以当这个习气没有力量的时候，无修无正，一切现成。所以这个无生法忍，这个无生法忍，就是你到了这个境界，这个心不随万法的生灭而生灭。我们要学习佛法，我们就是要学习到这个境界。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修，哪一位你今天能够证到无生法忍，那你在菩萨道上面怎么呢，你就是真正拿到菩萨道的 license 驾牌，哎，正牌的菩萨，不是拿学习执照的。所以我们要在佛法上面讲修行，我们在佛法上面要去追求一个善知识，我们要跟随善知识来学习。诸位，就是要朝着这个无生法忍这个方向来作为一个目标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，哎呀，哇，他有怎么样怎么样的神通啊，有多少多少的感应啊，有多少多少的这个丰富的这种知识啦、啊，有时候跟无生法忍倒是不相干的，跟你了生脱死，所谓生死其实就是生命心嘛，生命心的这种这个呈现。所以我们讲这个生死啊，所谓分段生死，所谓这个变异生死。什么叫变异生死？就是这个念头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一个重要的目标，一个大方向，就是要来成就这个无生法忍。当然我这样讲呢，因为我这么强调呢，所以诸位就是有下了一个决心的。不过我现在告诉你，你也不能太用力，太用力就不是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生活中呢，要做到不匆忙，随时你要觉察，要觉照。当我这个心开始匆忙的时候，自己就要觉照一下，不匆忙，不匆忙。 不匆忙。所以我们像诸位平常啊，除了一天21遍的心经之外，还要加一杯茶。哎，好好的喝一杯茶，静下来，喝茶的时候不做别的事，喝茶的时候做一个无事道人。所有的修行里面最难的就是这一部分，你就喝这一杯茶，不动二念呢，就是全心全意专注在这一杯茶上面。诸位如果每天能够喝这么一杯茶，不管是10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，你会发现你的定力渐渐的就会增长。你会发现呢，你这个心呢、啊，那个不动的功夫会不断的增长。这种增长的功夫呢，绝对不下于呢你一日念10万佛，绝对不下于你一日呢诵这个金刚经呢诵这个100遍。我现在不是在做比较说，那诸位你不要去念金刚经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样从喝茶中学来的功夫，增长的功夫不下于，就是它的作用啊不会差的。然后你从这个地方再把这个心呢，把这一念心从喝茶当中，从念21遍的这个心经当中，再把它应用到生活中的其他的这个部分，然后你会发现你就是在这个法性之流当中不断的在成长。所以这个般若法门呢，诸位不要把它当成说，哦，那个我是恐怕是下辈子的事情了，这一辈子我是不会到般若法门的，没有那么远。当下这一念心清净了，当下这一念心安住不动了，当下这念心就已经到达般若法门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刚刚讲要改变你的思维的习惯，改变你的一个生活的态度，尽量要破除对立。在想一件事情，在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记住要朝不对立的方向去思考，朝不对立的方向去解决问题。你会发现当你有这种对立的思考，对立的念头的时候，然后那个问题就更焦灼，然后那个对立呢会更尖锐，那问题就不得解决，你会付出更多更多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代价。所以即使别人在攻击我们，即使是别人在那边有意要伤害我们，别人对我们有所误会，你还是要站在那个不对立的立场。只要我们有一个对立的念头，我们就是站在般若法门的外面，就远离了这个般若法门了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再来看到这个《维摩诘经》里边呢有几段很重要的这个表达啊、哦。那么我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跟各位讲这个《维摩诘经》啊，因为讲这个般若法门品恐怕就要花这个几个月的时间了、哦。不过呢，我们举几段这个重要的这个开示呢来了解，请达到下一章，前一章，另外一边，哎，对对对，好。譬如说，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段呢、啊，得顶菩萨曰：“垢净为二，见垢实性，则无净相；顺以灭相，是为。”入般若法门。所以我们晓得呢，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每一位发言的菩萨呢都是已经证入般若法门的，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去契入这个般若法门，所以每一段的开示呢都是我们修行很重要的指标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话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思考里面呢，干净不干净是对立的，尤其是有洁癖的人啊，那是最糟糕的。有洁癖的人啊， 那真是呢，视垢如仇。我觉得天底下呢，最不干净的人就是有洁癖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般人的不干净是外在的，可是有洁癖的人呢，他的不干净是粘到他的心上面去的，因为他的心呢，受不了这个肮脏，受不了这个不干净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他的心呢，有一半是完全被那个肮脏所占据的。如果他心里面没有肮脏的东西的话呢，他不会对肮脏呢这么敏感。所以在座哪一位同修如果有洁癖的倾向，或者是有明显的洁癖，那么一定要改。这个东西不改呢，你跟般若法门呢，你将来入不了般若法门，就是这个洁癖害死你。那么这个洁癖啊，不但是生活在表现在生活上面，说对这个肮脏的这种敏感度上面，也表现在你学佛的精神生活上面。譬如说学佛很多同学啊吃素啊，那看到不吃素的人呢， 嫉恶如仇，就觉得受不了，怎么天下有这么堕落的人竟然不吃素。诸位，你吃素很好，你吃素是很有功德的，但是别人吃不吃素不是你的事情，那是个人自己的功课。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历呢，跟大家分享。有一次到这个斯里兰卡呢，那么因为是一个团体，在一个饭店里面吃饭，吃到一半呢，突然有一个师父呢大叫一声说：“师父不得了啊，这个汤是里面有牛肉。”哇，这个问题可是太严重了，这个汤里面竟然有牛肉。这个师傅都是吃素吃了很多年的，突然这个汤里面出现牛肉，他们喝的时候也不知道嘛，也看不到。星云法师呢跟我坐在一起，他站起来摸摸肚子，今天喝了肥皂水。哎，你看这是何等有智慧的话，他摸摸肚子说今天喝了肥皂水，把大家心里的罪恶感啊，心里面那个罪恶感一下子一扫而光，就是喝了肥皂水罢了。你不要想我今天吃到牛肉了，这个很严重的，注意晓得吧。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，有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洁癖要把它去掉，在日常生活里面不要有洁癖，在精神的生活上面，就是你学佛的这种这个路上面呢，更不可以有洁癖。比如说我们守五戒守得很好，那看到有人没有守五戒啦，犯了戒啦，不要去批评人家，这是表示什么呢？他还不够坚强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守住这个五戒。我很感恩我有佛菩萨的加持，有善知识的这样的一种教导，有这个善友同修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支持，所以我能够守得住我这个五戒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不守戒的人，看到犯戒的人，应该多一份同情心，要多一份的关怀，要想我如何能够给他多一份的这个支持，多一份的帮忙，让他可以不要跑出去。诸位想想看，如果一棵树它很壮，台风来顶多是掉几片叶子嘛，掉几根这个什么这个树枝吧，可是如果那个树很脆弱，像木瓜这样，空心的，台风一来就倒了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有的人他犯了戒的，他不守戒的，要这样说啊，很可惜他的生命呢，没有像我这样好的资粮能够这么坚强，他像空心的木瓜一样，台风就倒下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犯戒的人，不可以升起这种对立的心，不可以升起毁谤的心。如果诸位把握不到这一点，你学佛学的越久，恐怕你心里面的对立越多，心里的挂碍越来越多，那你这个当中升起的嗔恨心，那种细微的这个嗔恨心，恐怕是比不学佛的人还要重。所以你看看学佛的人骂人，洋鬼子骂人都说呢 go hell， 就是下地狱去，学佛的人不是这样讲，下十八层地狱哦。因为学佛人知道地狱有十八层嘛，那下一层不够，要下到十八层呢。 可是你的这个嗔恨心什么十八倍于那个西方人呢？哎，所以我们学佛的时间越久啊，越要对这一部分有所警惕，有所反省啊。所以当我们对垢与净，就是对干净跟不干净的这种对立心很强的时候，对守戒不守戒的对立心很强的时候，然后你会发现另外一种形式的烦恼，另外一种经过精密包装的贪嗔痴慢疑就在那里了。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大悲心出不来，因为你的大悲心已经被这一种更精致的这种贪嗔痴慢疑切割掉了。你的大悲心怎么样？绝对到不了那些犯戒的人，不吃素的人，对那些这个堕落的人，你的心到不了那里，那你哪有大悲心呢？你的大悲心比那个不懂的这个戒律的人缩小了很多了嘛。所以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这个话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，垢净为二，见垢实性。